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7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向内找，在法中修出慈悲善念，拜读师父经文后的惊醒。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静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1日。2024年6月5日6日师父连续发表经文法难和惊醒，拜读后内心感到非常震撼。修炼中我没能修出慈悲心，师父的讲法句句点醒我，是因为我对众生的善意和爱心不够，还在自私中，在人中患得患失。当一件事情发生时，没有站在修炼人的角度看问题，用的是人心、人念、人情去对待，尤其是对待家人的事情上，没能展现出大法的美好和殊胜，长时间陷在家庭磨难中。修炼是严肃的，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修炼中，在家庭环境中，家人的表现就是我的一面镜子，恰恰照到了自身的执着与不足。尤其是婆媳关系的相处中，有不愿让人说的心，妒忌心、争斗心、怨恨心，不愿吃苦和付出。今天写出来曝光这些不好的人心，解体他们。读了师父的新经文，我真的惊醒了。作为一名1998年得法的学员，我一定要达到师父的要求，要做到对谁都慈悲，对谁都有爱心，真正做一个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人。第一部分，在家庭环境中修好自己。首先在家庭环境中修好自己。丈夫家三代单传，婆母很娇惯这个儿子，他脾气不好，平时不爱干家务活。因为我修炼被中共迫害，他心情不好，常常长吁短叹。现在想想，其实丈夫也不容易，这么多年来他也承受了不少，为我担惊受怕的。我不能埋怨他，要求他啥，应站在他的角度考虑。在生活上，我尽心尽力地照顾好他，为他做可口的饭菜，为他分忧。今年三伏天，我在厨房忙忙碌碌，热得大汗直流，他在沙发上躺着看电视玩手机，我也能做到心平气和了。婆母那边有事，有客人来，我早早就过去忙着做菜做饭，招待好客人，婆母很高兴，看到他们开心，我也快乐，也不感觉累了，心也轻松了。当有不好的人心出来时，我就及时的抓住他，否定他，解体这不好的人心。这不是本我，先天的我是纯净善良的。今年暑假，小姑家上小学的外甥从老家到我这里上培训班学习，想到婆母年纪大了，怕她又热又累，我就叫小外甥到我这边吃饭，丈夫负责接送。当决心改变自己，修去私心，为他人着想时，家庭环境发生了奇妙的变化。当我再出去和同修集体学法时，有时回来晚了，丈夫也不再嚷嚷了，也不耍脾气了。因我出去时都不带手机，有啥事他就帮我把手机接听了，回来告诉我有什么什么事，也能心平气和了。第二部分，被骚扰后向内找，在法中归正。2023年、2024年两年中，我四次被警察上门骚扰，其中在异地两次，本地两次。频繁的被骚扰，虽然都正念对待了，但是也让我警醒，我深入向内找，是什么原因让邪恶钻空子上门骚扰呢？一是有怕心。当刚接到电话说派出所警察要来上门时，心止不住的砰砰跳，没有做到坦然不动。过程中也讲真相，但心有些不稳。当最后一次看到警察站在门口时，正是师父发表新经文惊醒之后。此时我能平静地把他们迎进门，客气地让他们坐下，堂堂正正地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，正念制止他们非法拍照，并给他们拍照留下证据，警察匆忙离去了。 我的正念对待解体了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。二是有私心，不愿付出，怕吃苦，逃避矛盾，想找个清静的地方。每次从家乡到异地的孩子家，说是孩子需要帮忙，但也有私心，想躲清静，嫌婆母和丈夫事多麻烦。在家庭环境中，正是去掉人心执着，提高心性升华上来的好地方。没有把遇到的所谓麻烦和不高兴的事当作提高心性的好机会，对照师父的法真是汗颜。三是潜意识中承认邪恶的迫害。当警察上门骚扰时，认为是自己没做好，有人心，邪恶就会迫害。在潜意识中还有承认邪恶迫害的因素，没能全盘否定旧势力干扰。在今年本地出现同修被骚扰的事件时，我参与了把骚扰事件上明慧网曝光这件事。也有很多同修没被骚扰，他们在法中修出的正念很强，稳健地做着住师正法的三件事。过程中我特别受触动，心性也在发生着变化。有的没被骚扰的同修虽然也有没修去的人心，但就这么坚定的一念，我不归他管，我归师父管，他们不配，就这么坚定的一念，他们就没被骚扰。师父明确开始弟子否定迫害，不是嘴上说，是行为上一定要做到。通过学法向内找，与同修交流，认识到大法弟子即使有人心有执着，也会在法中归正，跟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，绝不允许邪恶干扰和迫害，真正做到在法中真修实修，走好走正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路。个人所悟不足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一个修炼者的思想力量》，作者德国大法弟子马蒂娜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0日。世界法轮大法日是师父将法轮修炼大法公布于世间的日子，这给每个人提供了一个走上一条全新的人生之路的机会，使人能够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返回自己真正的家园。我视这为一份厚重的礼物，并心怀感激。大约在2016年或2017年时，我听到一个采访，里面谈到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，这让我很感兴趣。于是我访问了法轮大法网站，以获取更多资讯。我读了经文，下载并打印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。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，我意识到自己的手中正捧着一件珍品，这本书回答了我最迫切的问题。随后我在教学视频的帮助下自学了法轮大法的功法。我从来没有在这样的背景下听说过修炼这个词，也不理解其深层的含义，但我的内心似乎正在发生着变化，虽然我并没有察觉到。因为有一天我严肃地决定开始修炼，也就是说，我决心从那时起始终按照法的标准来生活。那是2021年3月1日。下面分享一个自己心性修炼中的一个例子。我丈夫2年前把生意转交给了他儿子，因为他该退休了，一生的辛勤工作所造成的身体磨损以及由此造成的残疾和疼痛，导致我丈夫近年来不再能够应付，或至少不能很好地应付越来越多的工作。但当儿子打电话让父亲过来帮忙时，他经常这样做，我丈夫还是会拖着身子去，这让我越来越恼火。虽然我知道不应该插手， 因为父子之间的互动或许是彼此化解业力的机会，但我的内心深处仍然充满愤怒，它给我的背部造成了极大的紧张，使我几乎无法行动，一动就会引发很大的疼痛，我头脑一片混乱。为了摆脱这一困境，我开始审视内心，看看自己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，我到底还在执着什么。这些天来，我感到我的思想非常强大，并且具有直接的影响力，因此我时刻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和行为是多么至关重要。每当我有坏念头并且任其滋长时，我就会受到警示，要么我伤到自己，割伤自己，绊倒、摔跤、撞头，要么有什么东西破裂、掉落并碎成碎片。那些邪恶思想和随之而来的破坏之间的联系是如此清晰，以至于我立即学会了谨慎行事。每当愤怒的想法或情绪出现时，立即停止它们，并开始从法的角度来审视情况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：正法与修炼》中说，如果不是我们个人的执着与错误而出现的问题，那一定是邪恶在干扰，在干坏事。导致我遇到困难的原因是执着、错误还是邪恶本身，或者我的错误为邪恶打开了一道门。我暂时得出的结论是，当我觉得某些事情不公正时，我确实会很生气，而且我也认为我有权干涉，从而不适当地干涉了有关人员预先设定的事件进程，因为我极力反对自己以人性化的方式去应对这种情况，所以才会出现背痛的情况。但争斗并不是修炼者处理矛盾冲突的适当手段，尽管感到疼痛和活动受限，我还是坚持练功、做三件事以及日常工作。我没有让疼痛成为焦点，我也努力掌控自己的思想，并在一个坏念头悄然出现并试图膨胀时，立刻对他大喊：住手！我学到了什么？人自己的业力就得自己还，谁都不敢破坏这个理的。选自《转法轮》，这意味着我不能干涉我认为不公正的情况。如果我让自己被情绪左右，是毫无意义的，并且有碍我的修炼。我意识到，每个人的路都是命中注定的，这意味着要承认师父并证实法，时刻留意自己的思想和行为，可以防止造下新的业力。看到消极思想在不受控制时产生的影响是多么强大和直接，让我更加坚信必须加倍增强正念。花了几天时间，我才看到、认识到并承认了所有这些现象与我自己心性修炼的联系。一天早上，发完正念后，我轻松地从地上站了起来，我感到那么轻松愉快，身体上的感觉完全改变了。现在别高兴得太早，我立刻告诫自己。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激之情，感谢他赠送我们如此有效的修炼方法，法轮大法。尽管这一路上充满了艰辛与困苦，我还是会记住师父的教诲，精进之意不可转。选自《红岩二：坚定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对本地数十名学员被绑架的一点反思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1日。2024年5月，我地发生了一起绑架事件，据说大概有70多名学员遭绑架， 给当地正实法与救人带来很大损失。表面原因是一位同修的电话被监控造成的。虽然大多同修当时被放回，仍有几人被司法构陷，非法关押至今。当时觉得与同修接触不多，所以没能引起重视，查找自身与整体原因。现同修被绑架关押一年了，可听到有同修还仍等着同修回来给送所需东西时，这才引起了我与同修的反思。同修被构陷一直没营救出来，这里有没有我们整体同修要修去的人心，使我们共同提高上来，邪恶会自灭了。同修被迫害可能有多方面原因，下面仅看我地区大多同修包括我自己存在两方面突出的不足，依赖与崇拜。由于长期存在依赖与崇拜，也使我地区多年来存在演讲乱法现象，甚至还波及周边多个地区，也导致我地区多次出现大面积绑架事件，其中多位同修被迫害离世。演讲者出狱不久，同修迫不及待又邀请组场演讲，乐此不疲。时间不长，组织者几人再次被绑架迫害，有经常交流的一学法小组。学法小组的学员背叛师父出来后，自身又出现了很大磨难。2024年的新年前后，农村有两地组织法会，一地有20多人，一地有50多人参加，请演讲乱法者演讲。一地在法会中，乱法者竟当众向同修出手香。师父在讲法中明确告诉弟子，不允许在大法弟子内部环境传不是大法的东西。同修组织法会与参加法会的，并不是用法来衡量是否符合法，参加法会的也是靠同修的威望。即使有同修意识到不符合法，因崇拜心也没及时指出，未做到为法负责，为同修负责。不久，2024年5月，邪恶再次下手，大面积绑架，两地参与所谓法会的同修都没幸免。当时警察按名单抓人。由于依赖与崇拜的人心，给自己与整体带来的是重大损失与磨难。更令人痛心的是，这次绑架迫害又一位同修离世。被绑架同修多年来一直平稳做着自己该做的，同修有求必应。同修的出世并没有让我们认识到严重的依赖与崇拜，却还在等同修出来为自己提供方便。我们学法都知道，由于很多人的依赖与崇拜，会给一个修得很好的同修带来很大磨难。也许同修当前的磨难并不完全是同修自己的，太多人的人心不去，是不是挡在同修面前走出磨难的一堵墙？太多人的依赖，邪恶就有借口让此人走开。有那么多修炼人走不出自己的路来，修炼不成熟，用此为借口来迫害此同修。严重的依赖与崇拜长期存在演讲乱法，给我们地区带来一次一次的惨痛教训，多位同修被迫害离世，还有那么多公检法众生因参与迫害而造下无边罪业，甚至被销毁。这一切的一切该使我们清醒了，多学法，让我们在法中归正。多年来实践证明，让我们走出所有关的只有大法。依赖与崇拜是让我们忘了师父，忘了法，没有摆正修炼人与法的关系，把被崇拜者放在了法之上，是在害人害己。正法已经到了最后，更深感修炼的严肃。走好走稳最后这段正法路，也只有学好法，以法为师，不向外求，一切都从法中找答案，也是为我们整体负责，为我们整体修炼与救人的环境负责。一点个人认识，不当之处请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扩大心胸，用慈悲和关爱对待他人。作者俄语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1日。我想与同修们分享自己在最近经历了一场艰难考验后的收获与体会。我在一所小学担任预备教师和体育教师已有一年的时间了。我的努力得到了家长的赞扬，孩子们对课程和班级都很满意，最重要的是学生们的学业进步非常明显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学校管理层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，他们发起了一场招生活动以吸引更多的学生。学校还拍摄了我们的视频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。我获得了一种成功的喜悦，感觉对一切都能轻松胜任。我将自己的学前班与其他小学的班级进行比较。我对同事说，看我的学生多聪明啊。我开始看社交媒体上自己的视频，甚至有些自我欣赏，变得自满起来。然而，作为一名修炼者，从法中我知道，赞扬是考验，是危险的。当发现自己有自我欣赏的情时，我删除了智能手机上的应用软件，不再看采访我的视频了，因为我想尽量避免自我欣赏和骄傲，并努力去除对名利的执着和想要炫耀的念头。然而，突然之间，学校管理层不再表扬我了，反而开始抱怨一些在我看来无关紧要的小事。我感到自尊和自我都受到了伤害，但我也意识到，感到痛苦的是假我，是人中后天形成的假我想保护他自己，那不是真正的我这个生命。所以，每当听到对我工作不满意的话时，我就试图去掉怨恨和不公的感觉，倾听学校想要我做什么，并不带怨恨地满足他们的要求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治不好病时垂头丧气，这不是名利心在起作用吗？我牢记师父的法，克服沮丧情绪，理性地去面对问题。我被投诉的内容有如下几点：体育课后，孩子们过于兴奋，无法安静地上接下来的课。他们不应该玩球，因为会损坏墙壁、地板，还可能不小心打破窗户。孩子们不应跑步，不应做跳杆运动，可能会导致受伤。最好是在垫子上安静地锻炼。我怀着沉重的心情遵从了管理层的要求。还有人抱怨我在冬天经常忘记关窗，导致早上教室里很冷。我更加谨慎了，每次离开学校前都会检查是否关好了窗户。还有人抱怨为什么学前班的孩子不用手写字，只用印刷文字等。我表面上满足了所有的要求，但内心仍然有怨恨。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2个月，但与管理层的冲突升级后，我终于开始认真寻找自己的原因，而不仅仅是形式上满足他们的要求。与此同时，我遇到了另一个问题。我租了一栋小房子住，房东欺骗我说房子冬天会很暖和。事实上，房子里有一个耗电量很大的取暖器，而房子无法抵御寒冷的冬天。室内的温度很低，只有大约4摄氏度，水管都结冰了，我经常无水可用。由于在家里冻得够呛，我请求房东再买一台取暖器，但他迟迟没有行动。最后，我开始认真反省自己的问题。大约在这个时候，有学生家长和同事友好地给我起了个绰号“雪姑娘”，因为我告诉他们我家里很冷。 雪姑娘是俄罗斯非常著名的童话角色，也是著名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同名戏剧中的女主角。雪姑娘是一个由冰雪创造的温柔甜美的女孩，她喜欢帮助别人，却有一颗冰冷的心，不仅无法爱人，也无法具备善和慈悲。此外，她因自尊心受伤而嫉妒别人。这个比喻是在点化我心性上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呢？我一时没有悟到。接着，一位学生的妈妈说我的外貌像雪姑娘，因为一位常常扮演雪姑娘的女演员与我脸型相似。这是第二次提醒我。当我来到工作场所时，房间温度有23摄氏度，我觉得很热，所以穿得很单薄。同事们都裹着羊毛衣，我却打开窗户。周围人指责是我让他们冷，没有考虑他们的感受。这又是一次与冷有关的问题，可以说是第三次提醒我。这次我深入地反省自己，雪姑娘这个绰号浮现在脑海中，成为一条线索。自己曾经很喜欢这个童话故事和雪姑娘的角色。雪姑娘由雪造成，她可爱、甜美、温顺，是一个正面形象，仿佛她不属于这个世界。而我一直想做一个与众不同的、与这个世界有些疏远的人。我真的感觉到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被冻住了，这与冷漠的心、疏远和对他人缺乏关爱有关。也就是说，我没有展现巨大的善良、慈悲和对他人的关爱。当我被冒犯、爱被拒绝时，我以同样的冷漠和疏远回应他人。我加强了学法，一遍一遍地向内找，更深入地找下去，我发现在怨恨心的背后还有一层与竞争和嫉妒有关的东西。具体来说，如果我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我就对外界变得疏远，但内心却嫉妒那个得到他的人并与之竞争。我表面上似乎被一层冰覆盖，冰下却是一股汹涌的暗流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境界中说，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私畏气，自畏不公；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。回忆过往，我过去曾经在另一个幼儿园小组中通过合作感受到巨大的温暖和爱，工作也进展得非常顺利，但一旦开始竞争，一切都被冰层所覆盖，工作中就产生了尖锐的矛盾。我开始消除这些东西，不再将他们认为是真正的我。在打坐中，我的心胸被打开了，完全消除了对我有冲突的人的怨恨。之后，我思考了合作与竞争这两个对立的现象。我理解，新宇宙将包含那些无私帮助、彼此合作的为他的人。这对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来说更是必须的。而在旧宇宙中，生命都是自私的，互相竞争以获取自己想要的。我悟到，雪姑娘这个角色是师父给我的一个点悟，我应该消除疏远和嫉妒的心，用慈悲和温暖的心取而代之。悟道后，我感到一股巨大的温暖的能量涌入身心，我能够与他人分享这种温暖。在打坐中，我还感觉到空间场内有叶子和花朵绽放，巨大的能量和生命充满了空间场。虽然我之前曾经发现这些执着心并去掉了一层，但现在它又出现了， 这意味着是时候再去除这一层了。当内心发生了转变，有了崭新的思维方式后，我周围的环境也变了，我感受到这种变化。学校管理层不再抱怨，对我的态度也好了。我现在更加投入，做事考虑他人。对于超出职责范围的工作，我也可以无私地去做。我不再将孩子们划分为我的学生和其他学生，而是平等地接纳每个人。当被冤枉时，我不再感到怨恨，反而非常感恩。因为工作中的冲突让我看到了不好的竞争心和嫉妒心，这给我去除执着并提高心性的机会。感恩师尊给了弟子在修炼中提升的机缘，感谢同修们对我的帮助和支持。如果有任何不符合法的地方，敬请指出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